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移工快易通。
移工快易通，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移工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好帮手。在节目中分享聘雇移工相关的法令资讯以及跟移工相处之道，让雇主与移工和乐一家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淑芬。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我们在聘雇移工、管理移工以及跟移工相处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平常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例如跟移工相处有时微不通，或者是说对于一些法令资讯有些不了解的地方，都欢迎您随时打195这支电话，195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哦。而我们也可以加入 line@移点通，可以随时接收相关的法令讯息，掌握最新的资讯。当然移工朋友也跟我们一样哦，随时都可以打195电话，也请他们加入他们国家语言版本的 line@移点通。那很多听众朋友就问说，如果要请家庭看护工，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要怎么样来办理呢？还有移工如果是从国外引进，他们5年内没有曾经接受过讲习的话，必须在他们入国前，就是来台湾之前，到移工一站式服务暨机场关怀网去登录，让他们参加讲习。所以等一下我们也来看看什么是移工一站式服务。移工可以参加讲习，了解他们的各项权益，知道来台湾应该注意的事情，让他们更容易适应生活跟环境。而雇主们，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办好相关的文件，例如聘雇许可、居留许可、职灾保险、全民健保等等，真的是好处多多。待会我们详细的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现在已经是12月底咯，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也来看一下明年1月1号有哪些新制呢？在劳保方面，明年1月1号的最低工资调整为29,500元，所以劳动部也修正了劳工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还有劳工退休金月提缴分级表。事业单位就是老板们公司行号，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去看一下，在网络都可以查询跟下载。另外明年1月1号开始，如果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话呢，是更有弹性的哦，其中30天是可以用天，就是一天一天来申请，同样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以及续保，享受原有投保薪资80%的津贴跟补助，让劳工朋友在照顾小 baby 跟工作之间更有弹性，有更安心友善的生养环境。这是在劳保部分明年1月1号的新制。新的一年也即将来临，移工朋友如果有规划一些活动的话，雇主朋友应该尊重移工休假的权益，同意他们放假或者外出。当然也要提醒移工们以及雇主们，在人多的公共场所，自我的防护措施也要做好，注意安全，大家一起来迎接美好的新年。
水煮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
刚碰到你家阿弟出去搭车，他今天放假哦？
没有，他说有事情要出去一下。
没什么事吧？看他神色凝重。
他的同乡好友遇到困难，他先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形。
他们可以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
是什么电话？
像你是请移工的雇主，你们家移工或者我一般社会大众，如果遇到跟移工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去问。
像之前我遇到阿弟要放假，劳动契约问题，可以打1955电话吗？
是的。另外，阿弟跟他的朋友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一样打1955问都可以。
可是他们是外国人，1955电话里有外国人接电话吗？
有，这支电话是双语服务，有中文、英语、泰语、印尼语、越南语的接听人员。
那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像是咨询服务、申诉服务、法律辅助咨询资讯、转介保护安置等等。
什么时候可以打？
随时随地，24小时，全年无休，而且免付费。
打这支电话不用钱，服务这么好，阿弟回来我马上跟他说。
不管是雇主、移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欢迎多加利用。咱欠移工甲移工斗阵伫管理的时阵，万一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随时卡1955这支电话，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包括我们雇主朋友、一般的听众朋友、移工都可以来拨打。这支电话是24小时全年无休双语接听，也就是说我们打电话过去，他可以跟我们讲中文。如果是移工，假设是印尼的移工打电话到1955，就有讲印尼话的通译人员来跟他对话。而且打1955随时随地打都不用钱。服务的内容包括咨询服务，像移工或者是雇主朋友，我们对于劳动契约、工资、工时、职灾还有仲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去询问。移工如果有劳资争议， 遭受不当对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诉案件，1955在受理之后就会马上转介给地方政府的劳工局或司法警察机关依法查处，来保障移工们的权益。同时也可以提供大家关于劳资争议衍生相关的法律问题，会有一些法律辅助的相关资讯可以告诉我们。移工或者雇主因为法令争议遭受人身侵害或者人口贩运，1955专线将依需要转介地方政府劳工局提供临时安置服务。移工或雇主的问题万一跟其他的部门有关，1955专线也会提供联络的资讯，例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内政部移民署以及警察机关等等，提供大家最好最及时的服务。欢迎有任何问题，雇主朋友、移工以及听众朋友随时随地拨打1955专线。而跟1955有关的，我们也知道就是 line@1.com。line@1.com 除了有各个国家语言版本，就是移工他们母语的版本以外，也有中文的版本。中文版本会不定期的把聘雇法令资讯、政府的一些政策资讯透过 line@1.com 告诉我们哦，包括雇主、仲介，大家可以掌握最新的资讯。line@1.com 要怎么加入呢？其实很简单哦，因为现在 line 的使用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除了可以扫码加入以外呢，也可以透过 line 的 ID 搜寻，我们就搜寻 @1955MW 下斜线 TW， 或者是透过个人的主页去找1955，然后选择官方账号，就会出现发展署 1955TW， 我们就点选加入好友，这样子就可以完成咯。欢迎雇主朋友、仲介朋友踊跃加入。再来谈谈这个1955，现在1955文字客服也有新的智能化跟语音的支援功能，我们可以更便利的提问，例如直接输入问题，智能系统就很快的提供相关资讯，而且智能化持续的学习，服务品质也会不断的提升，所以在问题的解答方面呢是非常的快速，支援多国语言，一样24小时全年无休。当然我们也可以打电话跟真人专员来联络，只要按一键就是拨一个号码就可以转接真人专员，系统会保留提问的记录，专员立即掌握状态，同时提供语音跟文字双重沟通。文字说明如果觉得不清楚的时候也可以申请即时通话，这个是1955文字客服，欢迎现在大家就点击1955智能文字客服来试试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想要请家庭看护工到底要怎么申请，尤其现在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了，很多人都需要有人来帮忙照顾家里面的长辈，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申请聘雇外籍看护工的被照顾者或者雇主要有什么条件。首先就是到申请聘雇家庭外籍看护工评估医院来进行评估，请医院开立诊断证明书，这个是指被看护人不到80岁有全日需要，另外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而且符合特定障碍类别之一，使用长期照顾服务持续6个月以上，经精神科或神经科专科医师评估失智症轻度以上。而我们知道在8月份的时候放宽80岁免评就可以来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条文开放被看护者年龄满80岁以上，或者70到79岁 患有癌症二期以上的话，就不用经过医疗机构的专业评估，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对许多长辈或者罹患癌症的朋友来讲，真的也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也担心是不是会影响重症家庭请看护工的权利，所以劳动部也有提出六个优先措施。例如重症家庭到长照管理中心去申请的话，在一天就可以完成国内的推荐，然后向劳动部申请招募许可，线上申请的话只要七天，透过纸本申请的话是12天。在公立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国内承接重症家庭，可以有优先的一个顺序。同时开放重症家庭可以跨业别承接移工，移工来源国驻台机构，在受理重症案件文件验证的时候，维持现行作业的日数大概5天。我国驻外管处会优先处理重症案件的移工签证，这样子就可以让重症的家庭及时获得看护工的照顾。而在申请的时候，劳动部确认收到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的资料之后，就可以向劳动部申请招募许可。劳动部核发招募许可之后呢，雇主朋友记得要去参加聘前讲习，然后到移工母国驻台办事处办理劳动契约的验证以及来台湾的签证，之后就确认移工入境的日期。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从国外请移工的话，记得要去申请一站式的讲习。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一站式服务呢？这个是提供家庭类的移工入境进行讲习训练的服务，让第一次来到我们台湾生活工作的移工能够更快速的融入工作跟环境。而雇主，我们可以一站申请权益讲习、聘雇许可、居留许可、职灾保险以及全民健保。移工方面呢，可以参加权益讲习，包括生活适应、卫教健保、职业安全、聘雇法令以及权益保障。适用的对象是5年内未曾参加入境讲习的家庭类移工。讲习的时间是3天2夜，讲习的课程有8个小时。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在桃园、高雄都有，就看移工是从哪个机场入国。如果在北部的话，就到桃园的一站式服务中心；从南部入境的话，就到高雄一站式服务中心。刚才提到雇主，我们可以一站申请权益讲习、聘雇许可、居留许可、职灾保险、全民健保。等到移工完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到许可，同时也帮移工加保。再次提醒雇主们，我们如果是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及家庭帮佣，他们在入国日前的5年之内没有接受过讲习的话，就一定要帮他们到一站式服务中心去登录来参加讲习。关于一站式服务的资讯，我们可以到移工一站式服务暨机场关怀网，或者是入国讲习服务也可以跟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联络，或者拨打19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也可以询问。有一位来自越南的阿软，在家乡跟家人离别之后呢，第一次来到我们台湾的土地，到我们这里工作，他真的是既期待又忐忑，害怕陌生的语言文化，也要即将面临工作的挑战。不过他一下飞机就感受到我们台湾政府的贴心安排，由劳动部服务人员接机，之后以专属的接驳车送往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参加一系列的入国讲习。他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因为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可是上完课之后，他学到很多关于如何适应台湾生活的知识，还有工作当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以及权益保障，让他安心多了。而雇主黄先生因为家里面急需有人来照顾长辈，他说一站式服务的措施让他松了一口气。以前请移工常常要自己跑很多的政府单位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现在一站式的服务让所有的流程都简化了。他只要在家等待移工完成所有讲习，讲习完成当天就可以拿到聘雇许可、居留许可以及各项法定的文件，之后移工就可以开始工作。针对这些雇主调查发现之后，接受过一站式中心讲习的移工，其中 80% 以上呢对工作安全意识表示满意，86.8%对工作升任的程度感到满意，88%的移工对工作态度跟纪律也感到满意。这个显示出一站式服务中心入国讲习的成效，也反映出劳雇双方在这项措施下的稳定合作关系。劳动部表示，这项措施不仅让家事移工能够快速的适应新环境，减少文化冲击跟压力，移工的聘雇许可及居留许可都可以在线上申请、线上审核，移工完训当天就可以拿到这些许可的文件，大幅提升聘雇过程的行政效率。从实施以来，雇主跟仲介的反应都非常的好，未来劳动部也会继续优化这项服务，确保移工、雇主跟仲介之间的权益都能够获得更完善的保障，让更多的优秀移工进一步填补国内的照顾人力需求。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也可以跟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洽询，或者拨195免付费专线也是可以的。现在是年底了，很多人都开始休假，当然移工也是可以休假的哦。一般来说，工厂的移工都是依照劳基法来执行，而外籍家庭看护工他们一样也是有休假权。外籍看护工除了工作以外，他们也有外出的基本权益，例如每7天至少休息1天，当然我们雇主跟移工可以协调时间，他们可以外出采买生活用品、看医生、处理个人的事务，如果有突发状况的话也是可以临时外出，当然他必须先通知我们一声。而移工外出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他，告诉我们要去哪边，预计回来的时间，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安排被看护人的一个照顾问题。移工外出的话，请他们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以及联络方式。出门在外，尤其在公共场所人潮比较拥挤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他们随时拨打1955专线寻求协助。最后，我们来看看刚结束的第10届台非劳工会议。为了增进台非双方劳务合作，劳动部在12月份召开了第10届台非劳工会议。会议当中，双方针对共同关切的重要劳务合作充分讨论，而且达成很多的共识，包括共同推动国与国直接聘雇非国技术人力，建立引进海外技术人力制度，深化双边劳务合作机制，强化劳工权益保障等共识。这一次第10届台非劳工会议是由我方主办，菲律宾方面由移工部次长以及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等一行与会，我国则由劳动部陈明仁次长以及驻菲代表处周明干代表共同参与。陈次长表示，希望这次的台非劳工会议能够充分交换意见，并且达成共识， 透过台非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建立引进非国技术人力机制，有效处理失联移工医疗以及遣返事宜。菲律宾方面则表示，这次的会议是延续双边政府的共同责任，目的是在强化双边的伙伴关系，促进对话协调，特别关注保障在台菲律宾移工的权利跟福利。本届台非劳工会议，我国代表团是由劳动部、外交部、教育部、农业部、国家发展委员会以及我驻非代表处出席，由双边资深官员共同与会讨论重要劳务合作议题，最后提出十项议题，经过整并之后达成四项重要的共识。首先，更新直接聘雇了解合作备忘录，把合作范围扩大到旅宿业等技术工作类别，强化防治非法招募以及人口贩运等资讯的交流。第二，共同推动国与国直接聘雇技术人力，建立海外技术人力认可以及引进制度，来提升人力引进效率以及品质。第三，加强预防失联移工工作，督促双方中介公司积极联络失联移工及其家属，鼓励自行到案，并且积极处理失联移工医疗以及遣返相关问题。最后，针对非法招募以及诈骗移工到第三国工作相关问题，双方同意强化情资交换与加强管理制度，共同保障移工工作权益。劳动部会持续针对台非双方达成的共识，积极规划以及推动后续相关事宜，来共同维护移工的权益，促进双边的互利发展。以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这里是台湾广播公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移工快易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在台湾广播公司台北二台11880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台中电台774千赫播出。同时在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8点，台湾广播公司新竹电台12006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大溪转播台621千赫，同样可以再次收听移工快易通。
你是否 注意注意，防堵非洲猪瘟三步骤，大家一起跟着做。一，不可从国外违规输入肉品。二，不在网站购买产地不明肉制品。三，不明肉制品勿丢厨余桶，请丢垃圾桶，或拨0800-039-131通报回收。从国外违法输入肉制品，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罚金。以上广告由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提供。
皇后，朕今日听闻宫中有嫔妃久咳不愈，你身子可曾有异样？
回禀皇上，臣妾已请太医诊治。太医提醒，若咳嗽持续超过2周，或有伴随胸痛、发烧、盗汗或体重减轻等症状，就得警觉是否是结核病。
皇后不必忧心，若有疑似症状，尽早请太医诊治。结核病只要规律服药，是可以痊愈的。
皇上圣明。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嘟嘟嘟吧嘟呀喳，嘟嘟呀喳，吧嘟呀喳，嘟嘟喳，吧嘟嘟喳，嘟嘟的喳，吧嘟嘟喳，嘟嘟嘟喳。
花点灯灯灯照见冬露房，南琴琴琴南南修修雪花冬开白夜绿见开拉达，都沙沙沙沙夜狂狂听哈妇女边冬露开来妈妈，叮当当当当当叮叮叮叮苏开能夜睡梦夜得法。
海南的山林，海山的关林，春归很欢梦内木山云月花放浪花叮当一样往沙，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哎哎哎哎，关西的对关西梦归航内木梅赶回盘归，啦啦啦啦啦。Chàng trai cứ câu ca, phụ nữ có tiếng hát, em bé nụ đùa giỡn luôn miệng tươi cười. Đồng quê hôm nay vui, vui vơi thóc lúa mới, cho bỏ công cây cấy bao ngày mong chờ. Chàng trai say say say, phụ nữ xã xã xã, em bé đưa miệng cắn đôi hạt lúa vàng. Vầng trăng nhô lên cao, soi sáng khắp lối xóm, ai nấy vui làm vơi muôn ngàn câu hò.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这个单元为听众朋友介绍移工家乡发生的大小事。先来看越南的消息。越南龙城国际机场预计在明年启用，目前已经规划一条连接新旧两个机场的捷运网路，希望打造畅通的路线来分散旅客以及疏运的压力。越南在未来十年内的都市计划当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捷运路线的串联，包括第二条路线是从查姆梁到槟城以及槟城到首天两个路段，以及首天到龙城的铁路，这些路线将成为新机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槟城查姆梁路段方面，有望在2026年的1月19号之前动工，这是越南捷运系统是不是可以在2030年之前成为交通网路的重要关键。越南政府表示，专案推动目前面临许多的挑战，包括土地征收、资金调度、技术移转，以及当地铁路产业缺乏成熟基础等等。而以捷运站为中心的运输导向型发展概念，在胡志明市尚未成熟，需要都市规划、交通与财政各部门的配合。越南政府也已经在10月29号核准新版的全国铁路网路规划，把首天到龙城线由国家铁路调整为都市轨道，规划权完全移交给胡志明市跟东奈省，这是当地推动捷运跟机场连结的关键助力，也为后续大型交通建设奠定明确的基础。越南小学生在东南亚学业评比当中表现优异，最新公布的东南亚小学学习指标评估报告当中，越南在数学跟阅读两大科目都是排名第一，基础教育的实力完整。不过优秀学生的比例跟整体的平均跟五年前相比较是下滑的。这次的评比是由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布，参与的国家包括柬埔寨、东帝汶、辽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这是在2019年第一次评比之后，隔了五年之后的第二次测试。越南这一次总共有5980名五年级的学生接受数学跟阅读理解的测验。在数学方面，越南排名区域第一，高达 88% 的学生达到优良的等级，虽然比2019年的 92% 来得低，不过也是大幅领先其他国家。至于数学的部分，平均分数比五年前下降了 6.8 分。马来西亚的成绩也出现下滑，而其他多数的国家则是进步。在阅读理解方面，越南学生表现也是最优异，虽然也是跟五年前相比较是下滑，但是在所有的参赛国家当中表现最佳。这次的报告也看得出区域内还是存在着明显学习的落差，只有一半的学生达到阅读最低标准，数学更是只有三分之一达标，显示基础学历还是有待加强。性别差异、家庭社经地位、学校资源分配不均以及早期教育机会不足，这些是影响学习成果的重要关键。教育专家表示，如果教育投资不足，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决策，未来的教育成果一定表现不佳。因此建议各国扩大政策，加强教师培训、数位教学能力以及学习环境的推动。在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工商会提出警告，在越南经商的泰国企业普遍认为泰国投资的规范跟行政流程过于繁琐，如果不改善的话，泰国恐怕在东协制造业的竞赛当中落后，原有的区域制造龙头可能被越南取代。泰国工商会是由超过200家的泰国企业组成，长期关注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变。 他们说，越南最近几年积极调整外资的政策，从基础建设、税务制度到行政效率都展现高度的竞争力，让大量制造业者选择越南设厂。相较之下，泰国的投资流程存在着许多冗长的程序，企业在申请执照、土地使用或者劳工配额等，经常面临延宕的情形。这些制度性的问题削弱了泰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如果没有办法迅速调整脚步，跨国企业的生产线可能从泰国转移到邻近的国家。例如，越南扩大自由贸易协定、出口导向政策以及外资优惠，使得各国的制造商对越南的市场信心大幅提升，所以泰国必须以更开放、更透明的方式来面对跨国企业的需求，要不然产业链外移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呼吁泰国政府能够尽快提出明确的改革，从简化行政手续、招商策略、补贴政策来着手，这样子才可以留住外资以及跟越南这些快速崛起的东南亚国家竞争。泰国移民局上个月开始推出了四项新的措施，来防止外国人用观光名义入境从事网络犯罪、非法营业、洗钱等不法行为，其中也限缩了90天免签多次入境，旅客往返泰国的次数限制为两次，超过的话，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会被拒绝入境。最近饭店业者接获多起住宿旅客因为免签资格被拒绝入境的情形，社团媒体上也出现类似的案例影片，相关单位应该主动说明新规定的内容以及社群媒体上流传的拒绝入境的原因，才能够消除疑虑。目前泰国移民局官员会在现场判断，同时也会随机抽查，这个不是很好的做法，因此建议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采用先审查制度以及自动通关闸门。因为泰国已经要求旅客提前三天填写数位入境卡，移民局有资料可以预审，通过预审的游客可以快速通关，有疑虑的话再进行面谈，这样子就可以提升效率，也让游客安心。业界支持泰国政府规划中的免签预先核准系统，这个是类似南韩的电子旅行许可，让入境审核的流程更加快速。印尼在上个月出现了致命的洪灾，夺走上千条人命，同时也凸显出印尼常年累积的环境跟应变的问题。印尼总统表示，全面的复原不是一蹴可及，不过政府已经启动重建工程，预估2到3个月之内，重创的地区可以逐步回到日常生活。同时，印尼政府也表示，对涉及破坏森林以及环境的企业公司以撤照的方式来追究责任。上个月在苏门答腊许多地方造成严重洪水以及土石流，许多房舍被冲毁，居民紧急撤离。官方资料显示，死亡人数超过上千人，好几百人失联，这是印尼最近几年最惨重的天灾之一。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说，政府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完成所有的重建跟安置工作，同时向灾民致歉。他说，复原需要时间跟资源，而这一次的洪灾不光是天灾，许多环保团体跟学者都说，苏门答腊多年来矿业、伐木、森林都被过度开发，严重削弱土地的保水跟防洪能力，因此极端降雨更容易变成致命的灾害。
Ku pernah dengar kisah cinta dewa dewi menyentuh hatiku.Pernah tahu tujuh keajaiban dunia menggetar hati. Namun saat diriku dengar seru namamu, ada yang berbeda di jiwaku. Tak ada yang mengalahkan semua, seperti mentari yang mengerti pada pagi. Sinari hati ini tanpa diminta, kau hadir bawakan cinta. Seperti pelangi yang paham sehabis hujan, indahnya hapus luka tanpa diminta. Tuhan beri di depan mata itu kamu. Ku pernah tahu saat diriku dengar seru namamu, ada yang berbeda di jiwaku. Tak ada yang mengalahkan semua, seperti mentari yang mengerti pada pagi.
小百科，不知道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一直坐着呢？坐的时间越长，代表身体的活动量越少。等式基金会提醒我们，只要比平常多动一点，不需要运动到满头大汗，就可以帮助改善情绪。根据一篇2025年9月发表在《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每天只要少坐一点，多动一点，就可以在隔天明显感受到情绪跟精神状态的提升。这项研究是由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跟澳洲莫纳什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共同进行的，以354名健康的成年人为对象，进行7到15天的活动测试，记录他们每天睡眠、久坐时间、轻度活动以及中高强度运动，探讨不同活动在24小时行为分配当中的变化，是怎么样来影响他们隔一天的心情跟活力。结果发现，轻度活动跟隔天情绪以及活力的提升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受试的人，他们只要增加一些走路、做家事这些轻度的活动， 隔天情绪就会更稳定，觉得更有活力。相反的，久坐时间增加，隔天情绪低落的可能性也会跟着升高。研究发现，中度到强度的运动，例如跑步、健身，也有助于改善情绪，但是轻度活动的效果似乎更好。国立屏东科技大学休闲运动健康系教授徐景兴指出，最近几年有很多研究都得到跟刚才的相似结果。过去的研究大部分是聚焦在中年跟高龄的族群，而刚才介绍的这篇研究是以健康的年轻成年人为对象，发现就算是轻度的身体活动也可以有效改善情绪。这个结果呼应了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提出的建议，也就是除了每个礼拜累积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单纯减少久坐的时间，这个就可以促进心理健康。长久以来，我们普遍认为运动一定要流汗，达到特定的强度跟时间才有效。这个会让很多人却步，觉得运动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而现在这项新的研究显示，全世界相关的指标正逐渐在改变中，不再只是强调传统的333运动原则，也就是每周运动三次，每次30分钟，心跳达到130下。现在的重点更在于减少久坐的时间，增加日常动态的活动。只要出去多晒太阳，多活动，就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些是可以帮助情绪的改善。如果再提升到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刺激脑内啡以及多巴胺，让身心更健康。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叶雅欣表示，研究指出，只要从事轻度的活动取代久坐的行为，就可以让隔天的心情感觉更好，所以建议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可以从轻度活动开始，把这个融入到生活当中。例如搭公车，我们可以往前走一站再去搭车，或者提早一站下车走回家。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站着看十分钟，顺便做一点简单的伸展。坐在沙发的时候也可以抬抬腿，垫垫脚，活动一下肚子跟下半身。在上班工作使用电脑玩游戏的时候，记得设定30到40分钟提醒自己要起来动一动，例如去喝个水，去上个厕所，避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察觉自己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久坐，这个很重要。长时间久坐跟隔天心情变差是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同时要做很多事情，觉得闷闷不乐的时候，更不要一直躺在床上或者坐着不动，反而要刻意起来活动一下，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走出户外都可以。很多人压力大或者很累的时候，就想说赶快把事情做一做，或者干脆躺在床上，这样反而会让效果变得更差，心情更加的低落。这时候不妨让身体活动一下，不要久坐，起来动一动，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健康，心情也会更快乐。今天就进行到这边，移工快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天地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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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要嫁给我。